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静心学法，修炼状态改观》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2008年，我再次走出被非法关押的牢笼。回来后，我深深地查找自己的不足。表面上，我是因为邪党的迫害而失去自由，那为什么别的同修就能平稳地走在助师正法救人的修炼大道上？我为什么老是做不好？我差在哪里呢？第一部分，放下浮躁的心，静下心来学法。回想被迫害前自己的修为，我发现是没有真正的重视学法。每天看一两讲转法轮，像是在完成任务。有许多时候学法时心在飘移，杂念多。集体学法时心态不纯，有要读好的显示心，用常人学习理论著作的心态学法，潜意识中有学法了就能悟到什么的有求心，悟不到法理时就觉得学法时间长，有点浪费救人的时间，发些真相资料，劝了几个人三退，就有些满足了。由于学法没有真正的学进去，做救人的正事时表现就不够沉稳，时常有冒失不注意安全的举动，向亲友讲真相时也是带着邪党文化的恶习，急于辩白，缺少耐心，听到不顺心的话就与人争辩，对于抵触大法真相的人就有不愿意再接近的心，与丈夫相处动不动就指责他的不是，出口伤人，习以为常，还觉得自己一天为家事忙个不停，很委屈。长期以来，我觉得身心很累，心里也愉悦不起来，脸上也很难呈现大法修炼人应有的祥和面容，实际上就是学法不得法的状态。表面上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都在做，许多时候是用常人心在做大法的事，重新学师父的其他讲法，看到师父几乎每次讲法都强调要学好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》中明示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我知道法是万能的，一定能破除自己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邪党文化因素，一定能让我改变不理智的思维习惯，一定能让自己走正修炼的路，也一定能让自己变得理智成熟起来。我下定决心改变学法的方式，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多学法，学好法。2008年8月，我开始抄法。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抄法太慢，没有看书来得快，修炼大法十几年来没有抄过法。真正动笔开始抄法以后，我才发现抄法时每个字其实不是手写出来的，而是修出来的。每天动笔前如果没有发好正念，抄法时就容易出错。在抄法的过程中，思想稍微想点其他的事就会抄错。当天如果在生活中有什么不在法上的言行也容易出错。有时一张纸眼看就要抄满了，突然一个字抄错，又得重来，经常是半天下来没抄下一页法。有时老是抄错，我就放下笔发正念，调整自己的心态， 清理外在邪恶因素的干扰。这样抄法虽然很累，但是我守住最初抄法时动的那一念，一定要抄好法，哪怕每天抄几行字，我都要每天不间断地抄下去。同修给我送来了书稿纸，使我抄法校对时方便了很多。花了5个月的时间，我终于如愿，将转法轮宝书抄了一遍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在抄法中学法，自己变了，心境平和多了，能从容地符合常人状态，过正常的生活，做家务，不那么应付了事了。该干什么就专心干好，不像以前只想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，厌烦家务活。在日常生活的点滴琐碎事中修自己，去掉长期形成的做事马虎拖拉的习惯，使自己慢慢地养成了专心细致的做事习惯。还用心学会了烧菜，让丈夫回到家能感受到家庭生活的快乐了。参加小组学法时，自己读法基本不出错了，怕被邪党迫害的阴影也消散了。逐渐的，只要与人有接触，我就能正念地抓住这一面之缘，讲真相，劝三退。静心学好法，我真正体会到了法练人的美妙。只要真的学好法，修炼人就会身心改变，举止言行像个修炼人，这些就是大法的威德所致啊。今年过年后，我开始第三次背法。这次背法，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，每小段必须一字不差地背下来，每一章节大意能记下来，同时每周安排2至3个半天，与同修集体学法。一个人在家背法，背累了的时候就通读转法轮。背法时，如果是赶时间背了几段，记得不牢，第二天就重新背一遍，让每句法真正进到自己的脑中。这样有质量的背法，背得不快，但收获很多。通读时一念而过的一句法，在背法时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内涵，真正体会到了学法得法的美妙。学法得法，我真的很激动，感恩师父给了我这么好的大法。背法与通读大法时，尽力做到心无旁骛，把心真的静下来，其他什么都不想，让大法的每个字入眼、入脑、入心。这次我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第三次背法。大量的静心学法，不断净化了自己的思想，脑子里的杂念少了，劝三退、讲真相的智慧自然而然就多了起来，经常是3言2语就能救了一个人，自己也变得理智冷静多了。在有些人多的场合，会理智分析该怎么做才会有效果，而不是流于表面、流于形式，强迫人家听真相。到外面发放真相资料，不再讲究数量，更多的考虑收效了没有，没有了那种完成任务似的只管多发，而是会慎重地选择安全、干净的地方，方便有缘人得到真相。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，一定要学好法，在学法的过程中，你们就能够不断地清除自己不好的因素，改变自己还没有改变的最后这点东西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荣于法中》中说，只要看大法，你就在变，只要看大法，你就在提高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第二部分，实修自己，养成向内找的习惯。 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三件事都在做，名利情也放下了许多，但是在日常生活中，特别是面对未修炼的家人，习惯性的用人的理分辨对错。另外，长期在邪道文化的环境中工作，自己养成了许多不易察觉的不好观念，比如不自觉的以恶制恶，他对我凶，我比他还凶，不耐烦，常脱口而出，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不是给你说几遍了吗？在丈夫面前不甘示弱，看到对方的缺点就抓住不放，一有机会就讽刺对方，自己在家里的表现距离真善忍的标准相差很远。由于长期不会实修自己，自己总是摔跟头。有一次计划好第二天一早去看望同修，同时与他商量帮助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事。当天晚上因家中的一点小事，丈夫责备了我几句，我就反唇相讥，借题发挥，数落他的种种不是，完全不像个练功人。结果早上起来练功时，就感到左腿疼痛，盘腿十分费力，好不容易才坚持把五套功法练下来。早饭后按计划去见同修，刚要抬腿下楼梯，左腿一阵剧痛上来，挪不动半步。这突如其来的磨难让我的心一惊，肯定是自己哪里做错了。我一下子悟到了，自己昨天晚上的表现不像是个修炼人，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，阻止我去做正事。我赶紧在心里给师父认错，师尊，弟子错了，我要向家人道歉，我要改，请师尊加持弟子，让我能去见到同修。到了同修那里停好车，我请师父加持我，一定要正常的走到同修身边，不能让同修不修炼的家人误解大法。我一步步的慢慢向前迈腿，很快腿不那么痛了，然后我正常的走到了同修身边。我告诉同修这一经历，并说今天能走到你身边多不容易啊。同修也感动了，叮嘱我回去一定要向家人认错。从同修那儿回来上楼梯，左腿不那么疼了，刚要拿钥匙开门，丈夫下班回来了，站在我身后。我回头对他一笑说，昨天我不像个练功人，和你争吵是我错了。丈夫笑了，什么也没说。这可是结婚30多年来我第一次向他认错道歉。我体会到常人中你对他错的，对修炼人真的没有一点意义，只有放下与人争高低的心，才能感受到思想境界升华后的喜悦，只有按照大法的标准做好了，才是真正的快乐呀。最近小叔子家发生了离婚风波，兄弟姐妹妯娌之间多出了许多话来，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不传话不搬话，听到什么就查自己的心，去除那些好事心、好奇心、看别人笑话的妒忌心，去除喜欢背后议论他人的常人心。在其中我没有说一句不好的话，保持了一个修炼人无为的状态。小叔子看到我真的一点不多话，心里的想法也愿意讲给我听。过去小弟妹在背后嘲笑我给他孩子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没人信。这次家庭风波中，小弟妹看到了我希望他好的诚心。当我在疫情中再次把三退、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好处细细讲给他女儿、女婿听时，他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，当众点头认可。第三部分，突破自我，融入整体，共同精进。靠近我家有一位老同修甲，非常愿意和我一起学法。过去我总有点看不上他，觉得他的脸上跌破了，还涂药膏，怕心重，不敢劝三退。 我认为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可靠，不太愿意与他一起学法。后来我想，他坚持学法练功，也给亲友讲真相，是师父的弟子，我有什么资格看不上他呢？同修有师父管，我为什么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同修？我应该珍惜同修啊。观念一变，我没有了嫌弃心，尽力用自身能做到的帮助同修，每周都主动上门一两次，和他一起学法交流，帮助他看《明慧周刊》。同修甲很快精进起来，早晨练功，下午学法，雷打不动，还主动参加溯江，亲自跑到邮局给两高寄诉状。最近他头痛厉害，也不对家人声张，只是自己发正念，向内找，很快就去除了这一病业假象，恢复了健康的状态。老同修乙一个人在家学法常犯困，我和他商量好，每周三个半天我俩一起学法。以前我觉得白天学法有点浪费讲真相的时间，可是晚上忙完家务也学不了多长时间，法学不好，救人的效果也不好。我俩一起集体学法后，我们都感到了集体学法的好处，法能学进去了，正念足了。同修乙坚持使用真相币，还坦坦荡荡地让儿子儿媳一起使用真相币。我给人讲真相也不感到那么费力了，有许多时候是三言两语就能让人明白真相，接受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并同意三退保平安。实际上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学好法并不耽误救人。同修丁性子慢，做事细，有一次为了教会我上网，他慢言细语讲了许多电脑知识，我担心家人找我会急得不行，大声指责他不直接教我怎样上网，竟讲这些高深的。回家后我难过了好长时间，静下心来查找自己，发现自己急躁心看不上他人的心很强。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，让我暴露出心性上的不足。后来再次有事找丁同修之前，我心里请师父加持自己，一定要谦虚耐心听同修说话。同修也不计前嫌，上次的争执一字不提，结果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们的学法小组也开了一朵小花，指资料点。我深切地体会到，与同修在一起，只要放下自我，遇到矛盾多找自己的不足，站在维护大法的角度，多看对方的长处，就能消除间隔，共同精进，做好三件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守住大法弟子的善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安琪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号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1999年2月修炼法轮大法的，那时我还是个大学生，21年过去了，现在已是中年人。在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之时，因为中共恶党对法轮功学员残酷的迫害，我被非法判刑。在酷刑的折磨下，我没有妥协，我坚信师尊，坚信大法，一路走到现在。今天我想交流的体会是用善心对待众生，用慈悲的心态去讲真相。第一部分，慈悲劝善行恶者。最近一个阶段，中共恶党对大法弟子搞所谓的清零行动，大部分同修遭受了警察等不法人员的威胁和骚扰，我也经历了这种事情。师尊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但是那种慈悲是一种伟大的佛法的力量的体现，不管你再不好再坏的东西，像钢铁一样的东西，在佛法的慈悲威力面前都得融化掉。所以魔一见就害怕，他真的胆怯， 它会化掉，会消失掉，绝不像人想象的。世尊的法如同刻在我的心里一样，当我面对迫害迷茫时，我就遵照世尊说的，慈悲地对待迫害我的警察。一个冬天的晚上，我在资料点被绑架，绑架我的年轻警察非常凶，我在逃离的途中被他追上打倒，躺在雪地里，他掐着我的脖子，我劝他把我放了，他一边打电话找其他警察来帮忙，一边威胁我说要开枪。我被带到派出所，心里很害怕，我就被师尊的法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神是慈悲的，有着最大的宽容，是真的为生命负责，而不注重人的一时一行。因为神是从本质上是一个生命觉悟，从本质上启迪一个生命的佛性。随着自己不停地被法，内心升起来一种荣耀感，无私就无畏，瞬间我的怕心没有了，只有一念，利用这个机会救人。第二天上午，这个年轻警察非法审问我，没等他先发威，我就善意地对他说，昨天抓我，忙活了一晚，也没休息吧。他吃惊地看着我，似乎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关心他，他对我的敌意一下子没有了。他说，哪有休息？我接着说，当警察真不容易，你现在还得提审，快坐下歇会儿吧。一个很正的能量场笼罩着我和他，他似乎忘记了他是在提审我。我很自然地坐在椅子上，像聊天一样给他讲真相。他说，你们法轮功的书是抄袭佛教的。我说，你既不了解佛教，也没看过法轮功的书，只是听信了共产党给你灌输的谎言。佛教修戒定慧，法轮功修真善神，这从根本上就不一样呀。他接着说，你们师父敛财。我笑着回答，法轮功义务交工，不收一分钱，法轮功的书籍在互联网上可以免费下载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的比比皆是，我们都是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在修炼救人。如果我的师父真想敛财，师父有超过1亿的大法弟子，师父让每个弟子给1元钱，师父就是亿万富翁，我们给师父100元、1000元，我们都心甘情愿。可是师父不要我们的任何回报，师父只要我们一颗向善的心。他透过窗上的玻璃看见他的领导来了，便焦急地对我说，你快点站起来，领导来了，别给我上眼药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是应该不配合邪恶的要求继续坐着，还是为他着想站起来呢？我感觉他是个善良的生命，要为他考虑，所以我就站了起来。领导进来看看，知道并没审问出什么来，我心里发正念，让他的领导走。过了一会儿，领导走了，我就很自然地又坐下来，继续给他讲真相。他听得入了迷，以致领导再次走进屋里，我们才发现。领导看我坐着，也没说什么。过了一会儿又走了。足足一上午，年轻警察对大法所有的疑惑都被解开了，彻底认清了中共的谎言。他的内心被震撼了。最后，他眼中噙着泪水，声音颤抖地说，你们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呐。我拒绝报姓名和住址，最后他们把我放了。一次我被非法抓到公安分局，因为我是被国安部通缉的。抓到我后，这次参与的警察觉得他们立了功。当时他们把我视为当地的重点人物来抓捕。我身材矮小，外貌看起来不到20岁。我给一个非法主审我的恶警讲真相。此警察非常歹毒地迫害过当地很多大法弟子，但他已经听不进去真相了。夜晚，他用手铐把我吊起来，白天他将我的头按在我的膝盖上，上面放把椅子，为了防止我动，他坐在椅子上整整坐了一上午。他对我折磨了5天4夜，得到的仍旧是零口供。因为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，是公安局派人来监督他。这个主审恶警打我非常狠毒，当着上级领导的面，他更加的卖力。他抓住我的长发往墙上撞， 又对我一顿拳打脚踢，把他累得够呛。我心里想，他这么狠毒的打大法弟子，他的罪业太大了，以后不得下地狱吗？于是我慈悲地劝他，我们无怨无仇，你何必这么打我呢？我不是针对你提审我而拒绝回答任何问题，换作别人提审我都是一样的结果，我不可能出卖任何人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只是你的工作，不值得呀。别再参与迫害了，为了你的家人，保护好身体，坐下歇歇，喝点水吧。那一刻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巨大慈悲的场笼罩着我们。我说出的话带有穿透力，一下子打进了他的心里，他立刻转过身去，竟不敢正视我。物理监督他的警察看到此情景，被感动得有些语无伦次地说，这法轮功，这法轮功，可整不了了，这可整不了了。他们没有想到，面对如此残酷迫害我的警察，我还能慈悲地劝善，没有一丝的恶。这以后，这个主审我的恶警再也下不去手打我了。我绝食数日后，生命垂危，被送到医院抢救。晚上由各个派出所的警察轮流看着我，我被铐着手铐和脚镣。这个主审我的警察白天来医院，主动给我打开铐在脚上的脚镣。有几次他忘记打开了，我被插着胃管灌食，实在太痛苦了，无法说话。看见他，只好用手指指我的脚。他明白我的意思后，就帮我打开。有的警察将脚镣铐得特别紧，我的脚被勒出了印痕。他看到后就说，是谁值班？怎么铐成这样？我看到了他的转变，他正在尽他的能力帮我减轻痛苦。一次，一个警察问他，你审他，他交代了吗？他敬佩地说，这个小姑娘太刚了，什么都不说，就是打死她，她什么也不会说的。第二部分，善心讲真相救人。无论是面对面讲真相，还是拨打电话救人，不管对方是怎样的态度，我都善心对待他们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，善它不是装出来的，也不是表面上维持的一个状态，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，那是通过修炼才能得到的，才能体现出来的。在众生面前，你的话一出口，你的念一动，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，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，那么人就明白了，你就能救了他。你没有真善的强大力量的作用，你就不能使他解体，你在讲清真相中就起不到作用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一天，我和一位同修去超市，超市里很安静，只有老板娘，还有一个正在喝水的青年男子，农民工的装扮。当我跟他们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时，这个青年男子立即说，法轮功不好。看着眼前的这个男子，我的慈悲之心油然而起。我对他说，我太了解你了，你是被电视上宣传的谎言欺骗了。随着我这句话出口，这个男子眼睛里一下子泛起了泪光。这一句，我太理解你了，打到了他的心灵深处。我给他讲电视上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种种造假谎言，看得出来他很愿意听。第二天我去超市，老板娘对我说，昨天你走后，那个男青年夸你，说你讲得太好了。打电话讲真相，我也有很多的体会。无论常人态度什么样，我们都别被带动，就是慈悲劝善。一个青年男子听到我讲三退，气急败坏地说，你还敢给我打电话，我爸是公安局的，我要举报你。我对他说，我跟你素不相识，我花着自己的钱，冒着生命危险来告诉你法轮功真相，你即使不想听，也应该能感受到我的善心， 我就是为你好，没有一丝恶意，你不会举报我的。他的气焰一下子消失了，小声地说了句，我都知道，挂断了电话。一次，几个同修坐在车里打电话，一个同修打过去，刚讲了几句，对方就挂断了。当时我们集体正念的场很强，我说，你再给他打过去。同修很为难，认为对方不想听，就不要再打了。看着同修为难的样子，我就给这个男士打了过去。我说，先生，下午好，很高兴能打这个电话给你。现在中国民众都在做三退保平安，我也要给你保个平安。三退是退出党团队。我们为什么要做三退呢？中共自建政以来实行的都是暴政，三反、五反、肃反、文化大革命。八九在天安门广场屠杀爱国大学生，1999年镇压法轮功。法轮功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弘扬，仅台湾就有60-70万人修炼法轮功。台湾同胞跟咱们同一个文化，同一个祖先，两岸的对比是巨大的。天安门自焚是伪案，是栽赃陷害法轮功。此时我听见开门打开柜子的声音，我说，先生，您在听吗？这位男士赶紧说，我在听，你接着讲。我说，我听见开门的声音，你好像很忙。我又接着讲了许多真相，他愉快地接受了，并做了三退。最后他夸赞道，你的口才真好，我想聘你来我的公司上班。有的人接到真相电话后，发自内心的感谢，都舍不得挂断电话，有的要微信号或者 QQ 号，想进一步了解大法。对于能明白真相三退的众生，我都叮嘱他们要把法轮功的真相传播出去，一定会给自己的未来带来无限的福分。第三部分，利用课堂救学生。我从监狱回来后，在一位同修的帮助下办了一个补课班，我们当时都是1对1的给学生上课，我们俩配合，尽可能给每一个学生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后来同修回当地办补课班去了，我就自己租房子继续办补课班。1对1给学生上课讲真相容易，而在大班上课我就有点为难，由于又怕心，加之自己还没有达到那么强大的正念，就不敢讲。有时在大班课上，我从侧面讲真相，平时我跟学生相处得很好，他们有的跟我学习了3年，今年参加高考。由于今年中共病毒疫情，我们一直上网课，我还没有给他们做三退。我觉得如果不给这些孩子讲清真相，我会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。就在他们高考的前几天，疫情不那么严重了，我就在教室给学生1对1的上课。讲完课后，我打开明慧网，让学生看我被迫害的境地。有的学生震惊得浑身发抖，有的学生眼睛湿润了，大骂警察不是人。我一边讲真相，一边打开动态网，当着他们的面发三退声明。我教了3年的学生，除了一个很固执的学生外，其他的学生都退出了自己加入过的团队。这个固执的学生要了破网软件，说要回去自己看。为了讲真相有一个好的效果，有几个学生我是一个一个约谈的，让他们单独来教室上课。我在电话中对学生说，快半年没见面了，老师想你了，来教室，我给你上一节课，你要毕业了，不要钱了。学生非常高兴，有的是顶着雨来教室的，他们都知道我上一节课1对1的课是400元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么多的钱我都不要了，觉得老师真好。有几个印象最深的学生，有个新来的女学生，疫情严重的时候跟我上了10多节网课，她说，老师，我相信灵异的事，马上同意三退。那一刻我很激动，我想这个女生跟我上课就是为了等着听真相啊。还有一个男生，他跟我讲了在他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灵异事，但就是不同意三退。我想我一定要把他救下来，我一定得给他做三退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，在讲真相中触动人根本问题的时候，同时感到大法弟子真实在救他的时候，我想人明白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。 我给这个学生讲我的经历。我说，在监狱里，我没有背叛我的信仰，我被毒打致昏迷，我绝食，被灌食加大蒜的浓盐水。劳改局的副局长来监狱跟我谈话，让我配合他们，上报纸或电视做反面宣传。如果我同意做，他们立刻让我离开监狱，并且按照我的专业给我安排一个好工作。我对他说，如果我选择妥协，虽然安逸富贵垂手而得，但是我的余生都会活在深深的痛悔中。身在您这个职位，您应该很清楚，法轮功没有任何错。我对这个学生说，我用走过来的生命实践告诉你真相，不枉费我们认识了一场。如果我没有告诉你，我一定会深深的痛悔。当有一天你看到我讲的一切真实发生时，你就知道我讲的都是真的了。这个学生终于被我的话感动，说，老师，我同意退。刚刚说完，他立即站起来，右手捂着心脏部位，哎呦哎呦的叫了两声。他是个身体很敏感的孩子，当抹去瘦的印记时，他感受到了。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很久不跟我上课了，他们说要来找我聊天，我也很顺利地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以上是我修炼中的点滴体会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